重新默祷。阿门。啊，奉主圣名来上课。好，我们继续来谈那个基督奥秘执事的任务。基督奥秘执事的任务，我们刚有谈到两个嘛，一个就是把基督丰富传到外邦，一个是使众人明白神奥秘的旨意。那我们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教会的使命了，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交代的。保罗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了，他的任务，这个基督奥秘执事的任务，就是把基督的丰富传到外邦，然后使众人明白神奥秘的旨意。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个越到末日来临之前，这个两件工作越是重要，而且是我们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的话，我们自己也很难站得住脚。那我们刚刚上一节课有读到启示录的十一章里面有讲到圣城要被践踏42个月。那如果以但以理书来讲，它是指着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嘛。如果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引用这一段话讲到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但是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行毁坏可证的是指外邦人，外邦人要站在教会践踏教会。那这个践踏当然是以属世的角度来看，好像教会被外邦人占据了践踏了，但是以属灵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后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后面，我们要了解这个。但是基本上教会到后来一定会被外邦人践踏，就是跟外邦人征战，在教会里面征战。战场在哪里？战场在教会里面，战场绝对不是在世界，战场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是在教会当中的信徒到了那个时候，那我们就能够越感受到这一种压力。那有这种压力呢，我们就会去觉得什么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外邦人要践踏圣地，外邦人是指谁？当然也可以指着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叫做外邦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外邦人比较可怕的外邦人。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19章，主耶稣不是讲了吗？若有弟兄得罪你，你要去劝勉他，他若不听，你再找两三个人去劝勉他，他又不听，你就请教会的人去劝勉他，你就请教会去劝勉他，他还是不听。主耶稣怎么讲？就把他当成什么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比较可怕的，他是我们里面的人出来的，他是不听劝的，他是不听劝的。不管你找谁来，找哪一个人来都没有用，我就是不听。然后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张牙舞爪。那这种人会越来越多，会变成教会，好像会变成教会的主流，就会践踏教会所以我们如果心中没有神的道理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被践踏。但是如果你心中有神的道理，你不但不会被践踏，你还会被保守。什么样的人会被保守呢？我们不是读第一节的时候不是讲吗？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嘛，当作量度的杖嘛。那这个量量第一节里面量有量三样东西啦。第一样东西是神的殿，第二个东西是坛，第三个是什么？殿中礼拜的人。神的殿跟坛我们就不用讲了，那是属神的嘛。但是当中有殿中礼拜的人要量，为什么要量？因为量就是要保守啦，没有量的就把它放在外面上，任凭外邦人践踏嘛，是不是？所以这边讲说要量殿中礼拜的人，请问殿中礼拜的人是谁？祭司啦，只有祭司才能够在殿中礼拜。 不是祭司你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啊，包括圣所啊，至圣所你都不能进啊。你是利未人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够进圣殿里面来。进到圣殿里面的人一定要是祭司。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灵修自己达到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这个位分，那个时候来了，那你就要怎么样被践踏。什么叫践踏知道吗？践踏就是当一国跟一国打仗的时候，打败仗的人要被打胜仗的人踩在脚下，输的意思啦，被践踏啦，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啦，你不是赢就是输啦，信仰是这样子，你不是胜就是败，没有中间的啦，没有可能啦，没有那种灰色的地带。如果你没有赢你就输。那在这场征战上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赢呢？在殿中礼拜的人才能够赢啊。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在殿中礼拜？不是用嘴巴讲一讲啊，我是祭司就是祭司哦。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成为祭司，并且能够在殿中礼拜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边就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好，这边就讲到君尊的祭司，好像君王尊贵的祭司一样。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成为有君王尊贵的祭司呢？第九节下半段就讲了，第一个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传福音啊。所以你到后来没有传福音，你就没有资格成为祭司，尤其是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福音的工作就是你唯一能够成为祭司的保障。你如果没有做福音工作，你没有去传福音，你说你是祭司那是你自己讲的，你说你要被保守那是你自己讲的，神没有要保守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宣传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没有去宣扬，没有去宣教，没有去传福音。你说你是祭司那是你自己讲的，没有用。唯有能够宣扬神的美德的，宣扬神的福音的，传福音的，你才有资格说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好，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把基督的丰富传于外邦了。现在我们不会觉得很重要了，但将来我们会越来越觉得重要，因为你要成为祭司被保守，你一定要去传福音，没有传福音，那你就会在末日来临前的那一场践踏当中成为被践踏的人，因为你没有被量，你没有被保守。第二个我们再看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要当君尊的祭司，第二个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就是灵修牧养哦。现在我们不会觉得禁戒肉体的私欲有什么好追求的啦，大家都觉得平安嘛，没什么事嘛，快乐度日嘛，然后想做这个就做那，做这想做那就做那，那没有什么不好嘛，大家都一样嘛，你有做也这样，你没有做也这样，所以大家不会觉得很在意。但是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在意了， 你就会觉得牧养信徒有多重要，你也会觉得说境界肉体的私欲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境界肉体的私欲，你就不是君尊的祭司。外邦人在践踏的时候，你只有被践踏的份，你只有被践踏的份，因为你本来就是肉体的，你看重肉体的私欲嘛，你在这场征战上失败了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当中要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要品性端正，有好行为，不仅仅是消极的来禁戒肉体的私欲不去犯罪，你还要积极的在品性上端正，在行为上有好行为。好，那这就是牧养的工作了，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不会觉得传福音跟牧养有什么需要去努力去做的，现在不会觉得了，因为无关紧要了。大家世界上的人都一样啦，你认真的聚会也一样啦，你用心的传福音也一样啦，我不用心传，不认真聚会还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差别嘛。但是有一天会很大的差别，那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去感受到，原来传福音不仅仅是传给人，让人得恩典，连你自己啊都能够因为去传福音被保守了。我们去牧养信徒好像是付出，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力去牧养信徒啊，其实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你却是一个最终的获益者，最终的获益者，你最后到最后你的所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因为在这一场被外邦人践踏的征战里面，你是被保守的。那所以我们又回来以弗所书来看基督奥秘的执事保罗他这样讲，我们看一看，好像保罗牺牲很大，对不对？但是保罗他没有说他牺牲很大，保罗说他的恩典更大，恩典更大。只不过我们从属世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他真的受了很多苦。但是你看保罗他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请看十八节。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都很相信保罗受很多苦，包括传福音，包括牧养信徒，非常多的苦啊。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不会介意这个事情，因为他想到的是什么？我现在所受的苦是要得到将来所要得的荣耀，那我现在受苦是有价值的，既然有价值，就算不得什么了，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他很愿意成为基督奥秘的执事，他很乐意的把福音传到外邦，他也很愿意的来领受传福音过程当中所受的苦。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要认知要学习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可能没有那一份的勇敢，或者是那一份的心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不用传道在讲台上激励信徒说啊，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牧养信徒，我们要去怎么样，你就会跑过来，跑到传道这边，传道什么时候去传福音我跟你去，因为你要被保守，你知道说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被保守，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种时代里面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在还没有外邦人凸显出来在教会里面建大教会的时候，我就能够去传福音，我就能够去牧养信徒，我就能够去注意我的行为，我就能够禁戒肉体的私欲，那我想我们就比别人更有机会在末后的日子是一位被保守的信徒。这是 我们从保罗的他愿意成为基督奥秘执事的的这个列文当中哦，我们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好，再来保罗他说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基督奥秘的中信啊，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会有忠心有信心的在这个基督的奥秘里面。好，因为保罗他承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奥秘，所以他相信，他常常在主里面，他放胆没有惧怕，他笃信不疑，他到神面前。好，这五个了哈，十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看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少一个都不可以。我们要承受这个基督的奥秘，要忠心有信心的来完成。我们当信耶稣，我们要常在主里面，我们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然后到神面前。这是信仰的一个经历啦，整个经历是这样子，少一个都不可以。好，信耶稣，在主里面要放胆无惧，要笃信不疑，要到神面前，那我们才能够承受基督的奥秘。那在承受基督奥秘呢，会有考验的啦，会有考验的。这考验是什么？患难要完成这个基督奥秘有考验，这考验就是患难。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患难是命定的当你信耶稣的第一天开始，我们都是要接受信仰里面的患难有人说那怎么跟以前讲的道理不一样？以前不是说信耶稣得平安吗？怎么变成信耶稣有患难呢？信耶稣得平安是肉体的平安，将来得救的平安。信仰的患难是为了要持守这份信仰，将来要得到永生，得到属灵的平安，我们必须要努力。我们有信仰的仇敌魔鬼所以我们要面对在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所要面对加附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患难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啦。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好，再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请看二十二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有没有保罗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讲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路士德的地方又讲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这艰难就是信仰的患难嘛信仰的患难，那每一个人信仰的患难都不一样比如说拉撒路他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一辈子都当乞丐，他全身都长疮，一直到什么时候死了，这是他信仰的患难 但是他持守，不被这个患难给击倒，所以他后来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在哪里？亚伯兰的怀抱里面。约瑟他是一个很忠心、很有信心，而且很孝顺的孩子嘛，哦，很诚实。要找到像约瑟这样的人也很难，因为你从圣经当中好像找不到他有什么缺点。但是他十七岁，无缘无故的就被嫉妒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可能早就被杀掉了，被他哥哥给杀了。但是谁知道这么乖巧的孩子，这么爱神、这么孝顺的孩子，十七岁竟然被卖到埃及，怎么想都想不到。但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定的信仰的患难，好，信仰的患难。那约瑟很清楚，所以到最后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呢，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愿意接受信仰的患难。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哦，我们要完成啊这个承受这个基督的奥秘，成为忠心有信心的执事，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考验。那接受考验呢，当然最先就是要先认识患难，我们要对患难有认识啊，就刚刚我们所讲的嘛，为什么要有患难？因为你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而且患难原是命定的，而且古圣徒他们都已经经历过这一种患难，他们所得到的结局是什么？好的无比。保罗有没有患难？有。彼得有没有患难？有。有哪一个人没有患难？只要你坚守在这份信仰上，只要你愿意为这份信仰来付出的时候，患难一定会临到他身，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不用怕，只要我们对这个患难有认识，就会跟保罗所说的，我现在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所要承受的荣耀，那我就怎么样，不足介意了。这就是我们对患难的认识。好，那第五个呢，基督奥秘受托者的代祷。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是保罗的代祷了，因为他是受托者嘛，基督奥秘托付在他身上。一个受托者除了他对这一份工作的认定、接受、付出、执行以外，保罗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谈到代祷。代祷的工作可以说是在整个基督奥秘的这一个执事工作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好，比例，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了，好，不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而是神要你做什么。那既然神要你做什么，你必须要这样做，那你怎么能够从神要你所做的这个事工上来完成呢？当然我们要透过向神祷告，神在你身上成为力量，然后完成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跟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成为一个受托者，他的一个祷告。所以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都是保罗的一个代祷。好，那这一段里面他有谈到几件事了，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祷告代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第一个，向谁祷告？好，十四节这边讲，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好，十五节就讲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他祷告的对象是谁呢？ 天父。这个天父是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的，也就是说天上的也好，地上的也好，都因为他来得到名字的，都归属他就对了啦。天上的地上的都归属他，天上的是属灵的，地上的是属世的，属灵的属世的都是归于他的。所以祷告的对象很重要，向谁祷告很重要，对象错了，那祷告没有意义了，也没有价值。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告知他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位天父，这位神。祷告的态度呢是屈膝，屈膝的膝盖屈膝，屈膝表示什么？屈膝表示虔诚啦，屈膝表示虔诚。所以我们教会都跪着祷告嘛，在教会会堂里面都跪着祷告，屈膝祷告，这是一种关心，一种这个虔诚的态度。祷告要虔诚嘛，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四十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他，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以下省略。这边讲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怎么样首先应当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来呢应当要诚心向天上神举手祷告。这诚心就是好像屈膝一样啦，所以我们祷告要诚心，要虔诚。虔诚的一个外在表现就是屈膝了，所以保罗他就讲，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要诚心的来向神祷告。祷告没有诚心，祷告是多余的，祷告是多余的。祷告没有诚心呢，神跟人之间就有什么黑云遮蔽。你再继续读下去，哀歌第三章四十节，继续读下去，读到四十四节，就会发现什么？黑云出来了。祷告没有诚心，黑云就出来了。黑云出来呢，就把你跟神之间堵住了，以至于我们祷告不得怎么样投入。也就是说，祷告没有声音，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耳中了。所以祷告的态度也很重要，要屈膝。就是要诚心，要虔诚的向神祷告。好，那再来，保罗有谈到祷告的内容。我们要祷告什么？祷告的内容，保罗有谈到三个了哈。第一个就是16节所说的，要让心里刚强起来。我们要向神祷告，让我们的心里刚强起来，让信徒的心里刚强起来，就是有信心了。为我们的信心来向神祷告。所以祷告不只说哎呀我少什么求神赐给我了，我生病了求神医治了，我有困难了求神来帮我解决了，当然也可以了，但这个不是重点了。祷告的内容的第二重点，求神让我们有信心。一个人要领受神的恩典是从信心来的，你没有信心再怎么向神祷告也没有用了。因为神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讲吗？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吗？不是吗？常常这样讲，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救他的除了耶稣的能力以外还有什么？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看病不要治标，要治本啊。信仰也是要治本，不要治标啊。不要常常看着外面的这一些东西然后求神，就是这些东西，你里面的东西 健全了、啊，外面的东西自然就没有，外面的问题自然就没有嘛。哦，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注视在外面的，你看见这些东西啦，你内在的灵修、内在的信仰建立起来了，这些就会迎刃而解。即使外在环境没有改变，但因为你的信心就能够胜过这一些。好像主耶稣他不是为了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向神祷告三次嘛？有没有？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对不对？求神让这苦杯离开他嘛。但是后来有没有被钉十字架？还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内心的心境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耶稣那个时候透过祷告已经有信心了。所以祷告如果能够改变环境，感谢神；如果不能够改变环境，神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信心，来改变我们的心境。因为神的旨意不一定改变你的环境才是最好的，神的旨意常常是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心改变了，那你走过了这一段患难，你所领受的更多，你所得到的更大，神要给你的更丰富，这是神的旨意啊。哦，神的旨意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但以理啊、约瑟啊这些人一样嘛，保罗啊这些一样嘛。难道他们希望有患难吗？他们也不希望啊。但是当他们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有信心来面对的时候，他们面对完之后，他们所领受的是非常大的恩典啊。这是第一个内容啊，有信心让他心里刚强起来。第二个，爱心要有根有基啦，哦，就是要有爱心。哦，求神，我们祷告内容要让自己有爱心。有爱心的人才有力量。哦，因为神就是爱嘛。你没有爱，怎么能够让神住在你里面呢？就好像教会没有爱，神就不在教会里面一样。哦，那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让我们自己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什么叫有根有基？就是不会随着外在的环境改变就很轻易的来改变。没有根基人是这样子了，随着风一吹呢就跑掉了，水一冲呢就没有了，没有根基嘛。但有根基的人呢，风再大水再大都不会把你冲走。爱心要有根有基，不然的话常常会变来变去，这下子有爱，等一下又没有爱，到底是有爱没有爱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常常随着环境来改变。没有根基的人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这个基督的爱很微妙哦。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神的爱很微妙。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32章，请看第10节到11节。生命记32章10到11节，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椅上2次3掌，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里有讲2件事情了哦，这2件事情都要表明神对百姓的爱，都要来表明神对百姓的爱。第一种就是，当百姓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的时候，神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这么的无微不至。这是第一种，这是爱嘛，一看就知道是爱嘛。哦，第二种爱，11节，幼如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啦。鹰 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爱吗？好残忍哦！那个鹰啊，雏鹰是在鹰巢，都是建在那个比较闲来的那个上面，它才有安全嘛。不然的话，鹰也有天敌啊，雏鹰也会被吃掉啊，所以它都会生在一个比较高、比较陡的一个悬崖上面。然后当雏鹰慢慢长大之后，那个老鹰哦，母鹰啊，很残忍的，他就把这个小鹰给它推下去，然后那个小鹰呢，从那么高地方摔摔摔摔摔摔摔，动物的基本反应就是怎么样，使命的怎么样，用它最大的力量让它不要摔下去嘛，对不对？但是啊，从外人来看，哇，这个母鹰好残忍哦，怎么这么残忍？怎么把它从这个悬崖上把它推下去，让它快快快，好像要摔死一样，很可怕的。但是当这个雏鹰要摔在地上的时候，那个老鹰又飞过去把它把它接上来，持续不断的。你说这个母鹰残忍吗？也可以说是啊。但是呢，如果母鹰不这样做，小鹰它就没有办法生存下来，没有办法生存下来。所以一次两次三次，等到它怎么样，翅膀长硬了，力量足够了，它就能够跟母鹰一样飞，它就能够去抓取猎物，它就能够生存下来，它也能够胜过一切环境的恶劣。神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很容易去体会保护的爱，却很难去理解神要训练我们的爱。神要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成长的那种爱，很难理解。所以当我们面对神要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拒绝的，不要不要，太辛苦了。但是如果你们要这样辛苦的话，雏鹰永远不会飞，雏鹰永远没有办法去猎取食物，那它会饿死，它不能够一辈子都靠母鹰吧。所以神在我们信仰上的那种爱，有这两种表达方式，那我们要去体会。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能够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有这种智慧来认定、来理解、来明白，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原来从外在来看好像神不理我，神要让我受苦，但是从认识的角度来看，从智慧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上生存下来。这是第三个祷告的内容。第四个祷告的信心，我们再回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的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信心是祷告的基础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保罗一样，有对神的这样信心。他的信心是什么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要有这份信心啊，你要建立这份信心。保罗就是这种信心啊，所以他想，我这样祷告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所祷告的，神所给我的会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所求所想，有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那边也告诉我们嘛，有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他对这一位神有绝对的信心，并且他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们这样祷告目的在哪里呢？我们看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祷告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的神得荣耀，永永远远。 我们是神的子民啊，神得到荣耀，我们呢当然也得荣耀。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的神没有得荣耀。请问，当一个没有荣耀神的子女，你有荣耀吗？荣耀是从神来，荣耀也不是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得荣耀。那神得到荣耀，我们就得到荣耀。好像主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跟随他的门徒很风光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百姓就脱下外衣铺在地上，让耶稣所骑的这一匹驴驹走过去，不够就折下树枝披在路上，然后大声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你看主耶稣要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得到人的荣耀嘛，那跟随耶稣的人走在耶稣的后面也怎么样？哦，走路都有风呢，走路都有风啊！你看耶稣得荣耀，我跟随耶稣也得到荣耀嘛。啊，当然主耶稣所得的荣耀不是在这一条路上得到的啦。耶稣从神得到荣耀是在各个他另外一条路上得到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荣耀，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我们的神得荣耀。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的祷告当中就讲到最后，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要神在教会里面得荣耀，神在基督里面得荣耀。那我们呢，为了神的荣耀来努力，那神得到荣耀，我们在神里面的人也能够得到荣耀。这是一个基督奥秘受托者的代祷，从向谁祷告、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内容、祷告的信心，还有祷告的目的，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理解保罗在祷告上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勉励。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